首先，感谢神，我们弟兄有机会再一次与你们分享。最近我不知道你小朋友们都很喜欢看 YouTube， 他们称这个时代为 E 时代，甚至是 I 时代。他们可能从小不太知道这个电视，但是这个 YouTube channel 是疯狂的跟踪。突然呢，有一天早上。大概上个周末放假的时候，我们带儿子正好是假期，带小朋友去 Cheesecake Factory， 然后呢买两个 Cheesecake 回来，然后呢在回家的时候吃到 Cheesecake 的时候，小儿子突然冒出了一句话，他说：“如果我在临死之前还有一顿饭吃的话，我一定要点 Cheesecake 的。”因为他很喜欢看这个 YouTube channel 上有一个叫做犯人之前的临终最后一顿饭，他说有些人都点些泥土来吃或者是什么，也有人当然点大餐了。然后为什么讲这个呢？因为真的是弟兄，我在预备的今天的这个到底要讲什么？然后我就在想到说，有许多的周围有一些朋友亲人遭遇到这个面对到死亡的就是可以真实的感受到。然后小儿子他看的这个 channel， 他讲的这些话让我想起来说，一个人有没有预备好离世，实际上是可能是人最大的需要啊。他小朋友当然是说他离世之前想去吃一顿大餐，但是从我们来说，我讲的什么样的信息才是真正最需要的，而且是一生最宝贵的信息是什么？所以我就想到约翰福音3:21，今天的经文记载在我来读一下，大家都非常熟悉这段经文。那我先很快的读一下，然后在读的中间，我请大家来思考下面的这个重生之道的三个阶段。第一个是重生的戏码，第二是重生的道路，重生对善恶的分开。有一个法利赛人名叫尼哥底母，是犹太人的官长。他夜间来到耶稣那里，对他说：“拉比，我们知道你是从神那里来的教师，因为如果没有神同在，你所行的这些神迹就没有人能行。”耶稣回答：“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尼哥底母说：“人老了怎能重生呢？难道他能再进母腹出来吗？生出来吗？”耶稣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从神生的就是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从灵生的就是灵。你不要因为我对你说你们必须重生而感到稀奇。风随意而吹，你听见它的响声，却不知道它从哪里来，往哪里去。凡从圣灵生的也是这样。”尼哥底母说：“怎能有这事呢？”耶稣说：“你是以色列人的教师，还不明白这事吗？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我们知道的才讲论，见过的就作证，然而你们却不接受我们的见证。我对你们讲地上的事，你们尚且不信，我们讲天上的事，怎能相信呢？除了那从天上降下来的人子，没有人升过天。摩西在旷野怎样把铜蛇举起，人子也必照样被举起来，使所有信他的人都得永生。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因为神差他的儿子到世上来，不是要定世人的罪，而是要使世人借着他得救。”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天父上帝，感谢赞美你，你借着你自己活泼的话语在基督里生了我们。求主借着你儿子耶稣的见证，传福音报好消息的生命，借着他对尼哥底母的交谈，让我们再一次深深地抓住重生之道，不仅宝贵，对我们已经重生的人来说宝贝，我们所领受的这一个生命，对我们中间还对重生还不太清楚不很确定的，我们就求主你来借着你自己儿子的见证来呼吁我们必须重生。求主恩待孩子，祷告让我们众人可以借着你话语来蒙福，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所以在这段经文中间，我想耶稣的命令是很清 很明显的叫你们必须重生。我们从重生的这个故事中间会看到耶稣怎么传福音，耶稣他传的福音是什么，以及福音所带来的分别善恶。那这个故事大家很熟悉，所以我再读我就不把这个故事再读一遍。但是我们先看第一节，看到故事看见说这个故事有两个主人公，一个叫尼哥底母啊，有人后来这个觉得这个名字有点好像是女生，但是不是啊，后来新译本修改的时候叫尼哥德牧啊。不过不管怎么样，我们今天看这个主人公，一个是尼哥底母，一个是耶稣。那主人公尼哥底母呢，我们看到这里有几个词来形容他。第一个，他是一个法利赛人；第二，他是犹太人的官；第三个，这个人是夜里来见耶稣的。那实际上对法利赛人我们都很熟悉，对，是犹太人中间的一个精英，他们是人数不多，因为对法利赛人的要求非常严谨。而且法利赛人他们在他们的这个神学，在他们的生活上都非常的谨慎，他们相信复活，他们对与撒都该人是很不一样的，因为他们对圣经是非常认真的，所以他们中间有许多的文士。而这个尼哥底母，他不仅是法利赛人，也就是犹太的宗教精英，这里还说他是犹太人的官，实际上这个官是和合本的翻译，更准确的来说，他是犹太人中间的犹太议会，由70个犹太长老组成的最高的犹太议会的其中的一员。也就是说，他不是一个光是在宗教上有领导力的人，他而且是一个领袖，而且是一个有被人尊崇，而且是治理犹太百姓，特别是在宗教上，在这个道德上的一个楷模。可是呢，这个故事后来有这个约翰在这里用了一个词叫夜里来见耶稣。那你如果去查夜里，那你就会发现在圣经中间，这个夜里有时候就当然这个时间也的确是尼哥底母来见他的时间，但是圣经中对夜里实际上有一些暗指。在约翰福音中有一次，还有一个人也是在夜里出去，就是当犹大在最后的晚餐的时候将要卖耶稣了，定下心意终于要出卖耶稣的时候，他出去的时候，那个约翰这样说，他立刻就出去，那时候是夜里了，是夜间了。所以对于尼哥底母来说，他夜里来见耶稣，从某种角度也反映了他对耶稣的一些期待，而他实际的需要。那他一来就讲了一句话，这句话我们今天来想起来的时候就非常的，实际上很诧异。为什么？因为由尼哥底母应该比耶稣年纪大一些，因为他做到这个拉比，而做到这个 Sanhedrin， 就是犹太公会的议员，他是犹太人的老师。可是耶稣实际上是没有经过拉比学校的训练，耶稣我们知道他只有什么木匠的背景，也就是他出来在传道以前他都是一个蓝领工人。那可是当尼哥底母来拜访耶稣的时候，他一开始就什么肯定耶稣，他说他称耶稣为拉比。举个例子，就好像今天神学院的院长到这个我们的一位平信徒家里啊，或者是一位没有受过任何教育的传道人家里，他就说老师。而这位神学院院长有两个博士学位，有这个一大堆的弟子门生，也出版了一大堆的学术材料，可是他居然来找一个木匠的儿子来跟他说拉比。那说，然后呢，他不但称耶稣为拉比，他还说我们知道，他给耶稣一个正面的评价，他说你是从神那里来做师傅的。你知道尼哥底母是犹太人中间的宗教领袖，所以他在与神的关系方面算是专家，可是他说你是从神那里来做师傅的，因为你所行的神迹若没有神同在，无人能行。所以作为一个神学那个时代的，实际上神学院的院长的地位，今天神学院院长地位都比不上尼哥底母在那个时代犹太人中的地位，因为他不仅仅是这个神学院的院长那么高，而且他还有治理，还有这个很少的人，所以他对耶稣有一个非常肯定的推崇。那我们想到说，如果是人来说，我们听到如果耶稣听到这样的尊重，应该是很高兴的。可是故事呢非常的特别，一转眼耶稣就跟他回答说， 耶稣的回答基本上就是说，我不买你的账啊。耶稣说什么？圣经中在这里给我们出现了一个实实在在。实际上今天的这段经文有三个实实在在。那当耶稣说实实在在的时候，英文是 truly truly， 也就是非常轻重要的话要跟尼哥底母说。他是怎么说呢？他说，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尼哥底母是在推崇耶稣，说你是从神那里来的，做师傅的。可是而尼哥底母可能期待，从人的角度可能期待耶稣说你说的对，然后呢可能需要尼哥底母可能继续要问关于神的事情。可是耶稣对他的回答却非常的出乎意外。他说，你觉得你看见了吗？你看他这里说，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前面尼哥底母说，我们见到你所行的神迹，相信你是从神那里来的。可是耶稣的言下之意是什么？耶稣的言下之意说，你可能还没有见到神的国。你说你见到神了吗？他说，耶稣的回答说，人若不重生。所以耶稣非常委婉地暗示着一件事情，当你说你看见我行的神迹，相信我是从神那里来的时候，实际上有一种可能，就是你见到神迹却还没有相信，可能还没有重生。那他委婉地指出这一点之后呢，这位贵客就问耶稣了。尼哥底母作为犹太人的老师就说，人已经老了，如何能重生呢？岂能从母腹再出来吗？重生这个词在圣经中间一直有争论。有的人翻译成为这个从上而生，然后还有一些翻译就是重生。那我们知道重生这个词在这个美国，在这个70年代的时候，当卡特总统有人问他你是否是基督徒的时候，他说我是一个 born again Christian， 我是一个重生的基督徒。他为什么那样讲？因为在那个时代，美国有80%-90%的人都说自己是基督徒。卡特总统特别说我是重生的基督徒，他就要指出来一个他是一个真正的基督徒。所以尼哥底母当他问说重生的时候，他听到这个词说再生，再生一遍。作为一个老师，你知道他是老师中的老师，那他听到有一个这个耶稣跟他讲一句话他实在不能懂的时候，实际上他是一个很好的作为一个老师，老师他也知道学生怎么思考。所以他说最好的方式，他实际上不懂，他不懂重生，对不对？那最好的方式就是先给一个错误的或者看起来很明显的答案，但是可能不是真正的答案。所以他在问耶稣说这句话，他说既然是你说重生，既然是要再生一遍 born again， 那是不是再进母腹？我们这么年纪大了都钻到一个再出来吗？他是故意的这样问，因为他要借此来回得到耶稣真正的答案。耶稣真正的答案马上就告诉他，耶稣就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那这是第二次实实在在。他说，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从灵生的就是灵。当你去读到这句话的时候，你觉得耶稣好像回答了一点，但是好像也没有回答的那么清楚。为什么？因为有尼哥底母问他的是重生是不是从母腹里再生一遍，耶稣的回答是当然不是。耶稣说什么？是从水跟圣灵生的。那这个水跟圣灵指的是什么实际上水，当我们一想到水的时候，就想到它的洁净的作用。当我们一想到水的时候，在尼哥底母的时代，当耶稣来出来传道的时候，在他以先而且跟他有一些交叉的时代，有一位耶稣基督的先锋，他的名字是施洗约翰。施洗约翰是用水施洗，耶稣是用圣灵施洗。所以水实际上是代表着洁净，而施洗约翰水的洗代表着什么？代表着悔改，因为那是悔改的洗。施洗约翰的洗，我们知道说有许多的人去到旷野里，像这位先知，他跟耶稣也很类似，因为他在出来之前是默默无闻，他是住在旷野，他不是在拉比学校里受到很好的教育出来的。可是他一出来就大有能力，而且是所谓的能力是什么？不是行神迹。施洗约翰的能力是让人认识到悔改的重要。所以当他出来施洗的时候，犹太各地的人都去那里想要被他施洗。为什么？他们承认自己的罪，包括有些当兵的人。那可是 可是我们知道法利赛人中间的大部分人，尤其是受到良好的教育，有很对对有一个很成熟的与处事为人的方式，觉得自己不需要悔改的犹太人就没有去他那里受洗。当耶稣讲这句话说人若不是从水跟圣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的时候，他就指出来重生有一个先重有从水跟圣灵而生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条件，这个条件就是知道人需要洁净。一个人要从圣灵而生，从水而生，就必须知道他在神面前的地位。耶稣的对象是尼哥底母，是一个相信有神的人，所以他说从水跟圣灵生的时候，他实际上是讲一件事情的两面，就是只有真正看到人他自己犹太人自己看到与神的关系的肮脏跟污秽的时候，他再去渴慕重生。那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从灵生的就是灵。什么是肉身？今天我们当然讲到肉身的时候，往往会说就像尼哥底母前面那个问题一样，我到妈妈肚子里再钻一会儿再出来就要从肉身生的。不是的，圣经所说的肉身，它所强调的是一个与神没有关系的生命，一个忘记神的生命。而对比的是从灵生的，因为灵是从神来的啊。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一件事情，耶稣的回答将重生的含义再一次推进一步，而重生不仅仅是水跟圣灵生的，而且呢是它重要的是能够进神的国。下面我们接下来看一个耶稣讲了一个比喻，他说你们，耶稣这里就把今天我们的题目啊再次强调，他说我说你们必须重生，你不要以为稀奇。他用了一个比喻，是风的比喻。在希伯来文中间在Aramaic 中间，风这个词跟灵这是一个词是一个词。所以他讲到说，既然我谈到用水跟圣灵生，那我就说你看听过风吗？你听到风的响声，你也看到风吹的果效，可是你却不知道风的源头，风是怎么来的。你只知道，当然我们今天可以解释说是气压的高低，这个是你知道原则，但是你不知道它是哪一个地方的气压的高低，你不能马上指出来。因为风是实际上大家都知道但是却不是很关注的事情，但是呢对从圣灵生的人来说，它的特点是什么？就像风一样不可琢磨，不可以无法琢磨，无法预知。耶稣为什么要讲这句话？因为耶稣要让尼哥底母，也让我们今天每一个人知道，一个人被圣灵，从圣灵而生得救并且认识神的话，不是人的作为，不是可以通过人的手段，人的这个压逼迫或者是人的操纵来得到的。在这个十九世纪有一个很特别的发明，这个就是把一些人带到教会中间，然后整个的这个教会的安排让这些人坐到前面，然后特别安插了一些什么一些基督徒坐在他们旁边，如果讲员有呼召的时候，他们就什么，他们这些基督徒在旁边的本来是基督徒的人可能也站起来也举手，以至于这一群被鼓励他们到教会来的有一群人，在过去布道会的这一群人，他们觉得举手站起来没有什么关系，也有感动。但你这个是人的方式，可惜的是这种方式我们知道带来了许多自以为得救却没有得救的基督徒。可是当我们看到主耶稣传福音的时候，他强调的是什么？他强调说真正的得救必须来自神，而我们人可以做我们的见证，但是我们不能够操纵神。耶稣为什么讲这句话？因为耶稣要让尼哥底母知道一件事情，对这位犹太的领袖，当他去寻求耶稣的时候，表明了一件事情，表明了他还没有真正得到这永远的生命。他最渴慕的并不是他最需要的。我不知道你是怎么来进入教会来认识耶稣的。往往我们最渴慕的 对我们来说觉得在那个时候很重要，但时候过了就不重要。对尼哥底母来说，他最需要的，对他，他觉得他最需要的是什么？他最需要的是上帝的国度，他最需要的是神的同在。但是耶稣说的一件事情，就是说你还未重生，你先需要神，让你需要从神那里来的生命，你才能够真正经历上帝的同在。所以尼哥底母就问他说，你怎么会有这种事呢？啊，他同样他的问题还是说，我怎么可以得到这个生命？可是耶稣却说，你是以色列人的先生，还不明白这事吗？尼哥底母不是所有的人，不是任何一个随便街上选来的一个很有学识的人，不是，他是旧约圣经的专家。实际上从历史我们知道，法利赛人甚至是这个犹太议会中间的法利赛人，他们很可能把整本旧约圣经就是滚瓜通透的都记下来了啊，所以他们对圣经是非常熟悉的。可是耶稣的意思是说，尼哥底母，你问的问题就是重生的问题，也是你最需要的问题，你应该从你所熟悉的旧约圣经就知道了。在旧约圣经中间，在以西结书间有一卷经文就强调了重生的宝贵，在以西结中间他这样说，神说，我必用清水洒在你们身上，你们就洁净了，我要洁净你们，使你们脱离一切的污秽，弃掉一切的偶像，我也要给你们一个新心，将心灵放在你们心里，又从你们的肉体中间除掉石心，赐给你们肉心，我必将我的灵放在你们里面，使你们顺从我的律例，谨守遵行我的典章。以西结书中间预言的是洁净，是预言了脱离偶像，预言了赐有一个新心跟心灵，然后呢把石心去掉，赐给肉心。当我们听到这些预言的时候，我们同样的看到耶稣的这个比喻的宝贵。因为什么是肉食心，什么是肉心，我们每一个人，当我们能听神的，我们今天坐在这里，什么是食心？食心实际上是谈到对神的话语，对神的国度，对神的渴慕无动于衷。而对这里以西结书的预言是说，新的生命带来洁净，带来新心，带来心灵。尼哥底母跟当时那个时代的犹太人都非常的相似，因为他是犹太人的领袖，他们期待的是一个犹太国的复兴，期待了一个新的国度，一个新的荣耀，一个带来丰盛，带来什么自主，他们没有自己的国家主权，带来主权，带来凌驾于世界民族之上的骄傲。这个像不像我们今天许多国家的期待，对不对？有独立自主的这个权力，然后呢自己的事情自己解决，不要依仗别，不要从有别人来干涉我们，我们想做什么就做什么，然后屹立于世界之林。这是犹太人的期望，这也是任何一个世代带着民族主义、国家主义、偶像的人的期待。可是耶稣却说，耶稣说，有尼哥底母，你的期待我无法满足。这个期待他后来我们会知道，耶稣在他第二次再来的时候，但是耶稣却说，你最需要的，对你这个人来说，你最需要的是重生。尼哥底母是非常的这个谦卑，因为他知道说他需要知道重生，但是他不懂。为什么不懂？耶稣再一次说，你为什么不懂？他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你为什么不懂？你也不想，可能你想懂，但是还是不能，好像懂又不懂。他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我们所说的是我们知道的，我们所见证的也是我们所见过的，你们不领受我们的见证。我们对你说，我对你们说地上的事，你们尚且不信，若说天上的事，如何能信呢？除了从天降下仍旧在天的人子，没有人升过天。耶稣讲的这一个真理，对今天世世代代的弟兄教会来说，对我们当我们去传福音的来说，是同样一个宝贵的真理。就是说什么？教会所带来的信息，不是从人的智慧、人的传承中间所发现的。我们所领受的，当耶稣所告诉我们说，他所说，我们所说的是我们知道的时候，他把他与旧约的众先知，包括施洗约翰都连在一起。他说，我们所传授的是我们见过的。这见过的是什么？是关于天上的事，是关于永生的事，是关于神的事。 所以他这里特别说，除了从天降下仍旧在天的人子，没有人升过天。这一句话就把主耶稣，就是我们所相信的这位耶稣，他是谁的一个宝贵的特质显出来。有谁可以降下，从天降下仍旧在天？耶稣讲的是什么意思？耶稣难道在讲这句话的时候，他不是在地上吗？他既然从天降下，他为什么又仍旧在天呢？因为耶稣是道成肉身的人子，他是道成肉身的圣子，他的人性的显现在时空中间，以耶稣基督的方式显在旧约，在历史中显现。可是他的神性的存在早就在创世以先与圣父圣灵同在一起。所以耶稣在这里给我们看见，他说你为什么无法领受？因为你想的还是地上的事情，你想的还是犹太国的荣耀，我的国的兴旺，你没有想到在这个国之上，在这个永恒的更伟大的创造中间，神的国，那是万有的源头，那是最终极的荣耀。所以当耶稣讲这句话的时候，他需要，他跟尼哥底母说的，他这已经把答案告诉尼哥底母，你怎么才能够领受？因为你要用信心领受启示，用信心领受从神而来的启示，不是从人的传承中间的发明。所以当耶稣下面讲这句话，实际上就是大家最所熟悉的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的前面那一句，非常宝贵的。他说什么？他说摩西在旷野举蛇。他这里提到了旧约的一个重要的见证，就是故事，就是当以色列人在旷野因为抱怨神犯罪，神就许可蛇进入他们的营地中间，让以色列人中间有许多的人被杀被蛇咬。那后来因为摩西的祈求，神的怜悯，神就说你可以造一个铜蛇，被蛇咬的人做一个杆子，上面有个铜蛇，如果被蛇咬的人他看了这个铜蛇，他就被蛇咬的那个伤就会治愈，但他如果不看的话，他就会死。当他引用这个例子的时候，他就接下来耶稣说，人子也必照样被举起来，叫一切信他的都得永生。重生之道的方式是什么？信。怎么信？信什么？信看那一位十字架上的耶稣。当你想到这个蛇的时候，我们知道蛇有一个很不好的暗示，对吧？蛇是什么？那个古蛇，那是魔鬼，蛇代表着罪的源头。当摩西在旷野举起那个铜蛇的时候，那个蛇是让以色列人可以什么？惩罚以色列人的工具。所以当耶稣基督被举起来的时候，耶稣在这里已经预言他自己的死，他的死就是他死在十字架上，他作为一个神公义审判的对象来被钉在十字架上。为什么？不是因为他犯了罪，而是因为他担当了你我的罪。所以当耶稣在这里讲这句话的时候，就告诉我们真正重生必须要凭信心仰望耶稣，凭信心仰望耶稣的作为。下面这一句就是大家非常熟悉的，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因为神差他的儿子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罪，乃是要世人因他得救。基督的救恩就是从此而来。神的爱，神的爱是圣父差派，圣子在历史中间实现，圣灵在耶稣升天之后降下，在历史里，在圣灵的时代重生我们，应用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这是神的作为。最后在十八到二十一节中间，我们看到重生就把人分成两种人，第一种人是信的人，第二种人是不信的人。重生的人因为信心而不被定罪，不重生的人因为喜爱黑暗而拒绝神所以当约翰讲这一段话的时候，他带着非常沉重的心情，因为他知道不是所有人都接受重生的真理，也不是所有人都有信心来认识神。因为人背弃神的后果就是人在罪中却不自知。感谢神，我们接着我们看到了重生的果效。 那我们来做一个简单的总结。我们来看这段经文，在约翰福音的3章1到21节谈到一个关键，就是重生不是出于自己，跟我们自己的出生好像，没有人想说我选择生在什么样的家庭，我选择生在富裕，如果可以大家可以选的话，可能大家都是都去什么出生在首富的家庭，是不是？但是同样重生也不是出于自己，而是出于神。那从肉身生的，它的关键是它的可悲的地方是无法守神的诫命，无法讨神的喜悦。更重要的，我们经常会问一个问题，有很多人他行善可能比基督徒做的还好啊，他们又不是基督徒怎么办啊？那我们就说他有神给他的形象，但是他没有归荣耀给神啊。我不知道今天大家对这个归荣耀给神是怎么看的。最近有许多的这个通过网络有很多的不好的消息都可以传出来。什么不好的消息呢？你就看到这个闺蜜之间的背叛，然后还有看到什么国家之间，对吧，间谍的国与国之间的间谍战啊，还有什么，还有这个孩子养大不愿养老人家这种背叛啊。你当你看到这个人间的这个背叛的时候，你就会非常的这个痛心，因为我们有神的形象的人就会觉得这是一个，我母亲以前在世的时候经常跟我说，她说受人滴水之恩当什么涌泉以报。虽然我们做不到，但是我们知道能做就做，对不对？我们实际上从圣经的角度来说，就是爱心上我们常常以为有亏欠，但是你看到人世间的这个背叛的时候，你说你为那些被背叛的人感到忧伤，对不对？会不会？会的。但是你有没有想过，当我们行善，我们在世上赚取，人在世界上把神所给他的才干使用，去挣取财富，去积功德，去行善，却没有将荣耀归给可以使他行善的，给他行善机会的上帝，这种背叛怎么样？这种背叛比那个陈世美更可恨，更可恶。因为人背叛的不是一个有限的有罪的人，人背叛的是一个无比荣耀有无限恩典造我们引导我们托住我们的神。所以有人在得救之后，他就说我觉得上帝是最可怜的。为什么？因为人家背叛他，把他一脚踢出去的时候，他仍然赐人恩典，让那些背叛他的人还可以什么，降雨给好人也歹人，照太阳给好人也给歹人。所以无法给荣耀归荣耀给神，实际上是人最大的问题，也是罪的本质。而重生的人却不是，重生的人他是从水跟圣灵，他求神的洁净，因为他知道人的污秽，人天良的污秽只有靠上帝的儿子的宝血。人可以看到重生，但是却无法操纵重生。尼哥底母有没有重生？感谢神，尼哥底母有重生。圣经给我们可以从圣经的侧面知道，在同样的约翰福音7章50节中间，我们看到尼哥底母他曾经帮质疑法利赛人对耶稣遭想要定耶稣的罪，却什么？却不听他的口供。他说这样说，不听，不先听本人的口供，不知道他所做的事，难道我们的律法还定他的罪吗？所以他以的心听，在与耶稣交谈，在观察耶稣的作为之后，他已经开始改变。然后在约翰福音19章39到40节，他又给我们看到，他说当耶稣死了之后，就是尼哥底母先前去看耶稣的，带着没药和沉香约有100斤前来，照着犹太人殡葬的规矩，把耶稣的身体用细麻布加上香料裹好了。我们知道尼哥底母如果不出意外，圣经的使徒约翰记载这几节经文，让我们知道他是得救的。你重生了吗？我们的重生只能靠着神，借着圣灵，借着信心。我们下面最后我想用这段来跟大家说，耶稣的命令是你们必须重生。为什么我们必须重生这么重要？你知道当我们去传福音的时候，我们对慕道朋友或者是对 有可能相信的人最大的拦阻，当然你可以说有他们内心的刚硬，那是一部分，还有一个拦阻是谁？是谁？是我们。所以当耶稣说你们必须重生的时候，他让我们知道一件事，我们怎样活出我们重生的生命是非常宝贵的。我们所活出的应当不是一个骄傲，而是一个就圣经给我们看见叫清洁的良心。我们的良心不是来自我们的高傲，我们的良心是被神的话语清洗，被神的道洁净之后，我们应该比许多更多比我们重生之前要更有良心，这是第一件。第二个，重生会带来无伪的信心。一个人，一个基督徒，他对神的这种渴慕跟委身，在周围的人中间是最清楚不过的啊，特别是儿女，特别是父母，特别是朋友面前。我星期四晚上，我们这个公司，有一个叫做 after hour， 去喝点酒啊，吃饭。哎，在这个交谈的时候，我跟我们那位年轻的 COO， 我不知道中文叫什么 ，Chief Operating Officer， 他就跟他谈话，就跟他谈到这个，因为今天公司有什么10点钟到1点钟去 Napa Valley 去 Wine Country 去有一个 Wine Tour， 是每一个人都免费的。然后他说，哎，你有没有今天早上来去这个 Napa Valley？ 我说，哦，对不起，我要去教会崇拜。哦，他说我也是基督徒啊。然后我说你什么事？我说感谢神啊，太好了。我就问到他，哦，原来他一个多月前才受洗，也就是可能我刚刚加入这个新公司的时候，他刚刚成为基督徒。我说感谢神，你在哪里聚会？我们有些交谈。然后我就说我星期天要去教会。然后他说对啊，他说但是我这次就跳过了。我说好啊，有机会我们再多一些交通。在这里我就想到说，所有的很多许许多多的事情，真的是我们的见证是非常的宝贵，我们对神的委身，周围的人看得很清楚。重生给人，让我们过一个作为一个重生的人，我们让人要知道我们真正的盼望和最生命的核心是以上帝的国跟上帝的以耶稣基督自己带来真正的盼望。我想说我为什么今天预备这段经文，这段经文就说如果我有机会，我有只有一次讲道机会，我一定要准备这段经文。为什么？因为这是在这个我们知道有一位北美的很有名的布道家，在18世纪的叫怀特菲 George Whitefield， 他横渡大西洋13次，他不是坐飞机哦，他坐游那个也不是游轮了，就是反正坐船来。那坐船都是要我不知道几天几个星期甚至上个月上一个月的，横渡大西洋13次到北美来布道。你知道他布道最多的题目是什么吗？你们必须重生 ，You must be born again。所以你知道他那时候他的口才跟恩赐，然后他是了不起的，圣灵的在他身上的作为，就是说你听过他讲的这一篇信息，你还想再听。所以有很多人就像追星一样，对吧？听过他了，然后呢，他下一站他又再去，然后听来听去，当然他每一篇信息都会有略有不同，他并不是，但题目是一样的，你们必须重生。有人就有点不耐烦了，他就说：“哎呀，他说怀特菲先生，我真的是，你为什么老是要讲你们必须重生啊？”怀特菲说什么？因为你必须重生。因为这是圣经最宝贵的福气，最大的盼望渴慕，最终极的安慰，最切实的把握。所以到这里说重生的人我们可以怎么样，如果我们还有在重生之后神给我们时间过余世的日子的时候，我们可以欢喜遵守上帝的诫命，而不是苦哈哈的说：“哎呀，上帝啊，我遵守起来太难了。”不会，神给我们一颗信心跟心灵，我们可以凭信心讨神的喜悦，不是当我们说啊，我们去做好事，不为己不为民，不是的，因为我们知道所有做好事的能力都来自上帝，我们归荣耀给神。我记得以前 Uncle Eugene 给我们提到了一个抗战时期的著名口号，很可惜我们小的时候不知道，但是后来长大的时候去这个 才知道抗战时期有一个著名的口号叫什么，一寸山河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军。当你被这些口号来激动的时候，你有没有想过一件事情，为什么人会被这些口号所感染？因为那是想到一个报恩，报国恩，报山河之恩，对不对？可是你知道吗，所有的国家所有的山河背后是谁？是那位造万有，将山河大地给人享用的造物主，上帝自己。当我们看到国家被这个日本啊，被那时候的日本蹂躏的时候，你就会有一种激动，说再没有什么比报恩更重要的。同样的，当我们真正领受着得救之道的时候，我们知道一件事情，我们只有先从神那里生，我们的所有的作为才能够讨神的喜悦，才能荣耀他，那是我们最大的感恩，我们最终极的感恩。我们对国家都有这种报恩的感受，我们对上帝难道不更应该有吗？你重生了吗？我们的重生是必须借着不能坏的种子。什么是不能坏的种子？就是神活泼长存的道。谁是神活泼长存的道？就是借着圣经启示，耶稣基督在历史中的作为，耶稣基督在今天借着圣灵在你我中间的做工。基督是谁？他做了什么？这就是我们重生的核心，也是我们重生之道。那位道是什么？弟兄姐妹，你重生了吗？愿你将这个重生的之道活在你的生命中间，你才能够做更好的将这个福气分享给人，有福同享。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赞美你，感谢你，你是那一位恩典的源头，你是所有万有的创造者。然而我们因为背弃你，被魔鬼引诱，所以忘记你。感谢神，你借着你儿子道成肉身的作为，让我们可以领受，让我们可以眼睛再一次睁开，回到报恩、报神的恩的这一个重生的生命之中。主啊，求主你借着这个重生的真理、重生的生命的见证，不断的在激励我在生命中来感恩，来将这个福气分享给周围的人，以至于不论是我们的孩子，不论是我们的配偶，不论是我们的父母，不论是我们的同事，还是所有与我们相接触的人，都能够看到一个重生的生命，以至于他们可以有机会来渴慕这重生之道，以至于当他们问我们这是什么给我们的盼望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将基督的作为告诉他。帮助我们，帮助我们教会成为一个分享基督、传扬基督、有福同享的教会。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